听一点冷历史，长一些谈资。各位好，我是施展。1999年的时候，有这么一个美国电影叫《落跑新娘》上映了。我对这个片子的内容不是特别感兴趣，但是它的这个片名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在后来读到的，包括看到的许多文学作品、电影类的作品里边呢，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节，就是临结婚之前，新娘跑了。这种事情在东方的电影里边，通常是在典礼之前啊发生这样的事儿，新娘或者是因为包办，或者是因为种种不满就消失了，就不结了。但是在西方的电影当中呢，我们看到往往是马上要举办典礼了，这新郎跟那傻等，结果新娘没来，等来了一封信，哎，这种情况比较多。而且呢，我也说不清楚，到底是不是因为我比较关注这个事儿，所以呢，我看到的往往就是女性逃婚的这情节，男性的我没注意。但在我的印象当中，确实男性逃的情节这种文学作品并不太多。然而在中国古代某个特殊的时期，男性逃婚变成了一种社会现象，到了一种什么程度呢？朝廷要特别颁布法令，提出男子不得在结婚之后随意逃婚，而且还对于容易造成这种情况的婚前的一些约束的文书给出了一些指导性的格式。这事儿要是能上升到这种层面，那么我们就知道它肯定已经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了。但是为什么又是哪个朝代会出现男子集体逃婚，逃成一种社会风气的情况？这个朝代到底发生了什么？是男性遭遇到了家暴，还是有什么其他特别的原因呢？这个朝代大家并不陌生，就是元朝。而我前面所提到的那种情况呢，也并不是发生在当时所有的家庭之中。当年男性逃婚的情况主要发生在一类特殊人群当中，那就是赘婿。关于赘婿啊，之前我曾经专门做过一期会员节目，在那里边呢，对于赘婿当年的生存状态、社会地位、赘婿所出现的原因等等做了一系列的介绍。今天这期节目呢，既可以看作是那期节目的补充，也可以看作一期独立的节目，因为它着眼的是专指在元朝的时候所出现的这个赘婿的情况。什么叫赘婿呢？就是男子在成年之后没有能力自立门户，娶妻生子，为了成家或者是迫于现实，他是被女方的家长招到女方的家中来成亲、来育子的这么一种情况。而这种事情呢，被称之为入赘，入赘的这个人就被称之为赘婿。那么什么样的人会成为赘婿呢？这事儿在我看来啊，只要女方乐意，什么样的人都行啊，他这是男的单身可以结婚的，这都行。但是问题在于，什么样的人家需要招这么一个赘婿？有很多人说了，那就是自己家里边没有儿子呗，啊，就需要招一个赘婿。其实也不是，往往有时候呢，招赘婿是一个迫于现实的这么一种考虑。比方说啊，这女方家里虽然有儿子，但是这个儿子呢，年龄太小，而父母这时候年龄又大了，有些事情呢，需要一个男性，一个贴心的男性来帮忙操持。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假如这女方呢又有点钱儿啊，又有点社会地位，有点实力，那么他们就有能力去招这么一个女婿了。而反过来说，这个男方家庭呢，你看这女方是有这个有那个，相对比说就男方就得缺钱啊，缺社会地位，对不对？而且这男方呢，你可能自己也娶不起媳妇儿，或者是外来户，无根无基，需要借助当地的有钱人家的这个老丈人的势力好好的活下去等等等等，然后把自己的男方的这家族呢能够在当地扎好根，各种考虑吧，啊，就导致赘婿这种情况出现了。但是女方的这些家长给自己招这个入赘的女婿的时候呢， 他们的诉求是十分的清晰的。而也根据不同的需求，赘婿呢分为养老女婿、年限女婿、出社女婿和归宗女婿。什么叫这个养老女婿呢？那就是就没儿子嘛，我前面不是说了吗，这个父母年龄大了需要有人照顾，然后女儿又做不到怎么办呢，招个女婿来吧，这女婿在家给这双亲养老送终。那个年限女婿呢，这什么意思呢？所谓的年限就是你上我们这儿来啊，跟在我们家入赘个，你不是这是要娶我姑娘吗，对吧，或者说你现在一穷二白的等等，我就希望需要你入赘，然后我又觉得你是一个有志气的小伙子，你不愿意这样，因为在元朝的时候入赘的女婿和这个奴仆一样，他的社会地位都特别的低啊，关于有多低我在会员节目当中和朋友们已经分享过，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在施展冷历史500个历史书没告诉你的真相这个专辑当中呢找到答案。好，再说回这个年限女婿，说这小伙子可以不乐意啊，老人呢也可能有点不忍心，但是呢我确实有一些事情是需要你这个小伙子来做的，那怎么办呢？咱们约定一个年限，过了这个年限之后你就可以不用入赘了，你就可以独立门户了。但是啊，我在这儿一定要解释一下，这个独立门户不是说这个到了年限之后你就可以跟这姑娘离婚了，你就可以走了，不是这样啊，而是呢到了年限之后你就可以不去做这个入赘的女婿了啊，就是你的名声啊还有你的这个社会地位啊还能够恢复正常。最重要的是这个赘婿的户籍连同他老婆的户籍可以回到这个小伙子自己的宗族之中了，明白了吧？这个赘婿他不是说这个一约定说你就上我们家来住吧，不是这么简单的，是要在法律上有这么一个身份的划定。那就相当于小孩说上亲戚家住一天住两天，我是一高兴就寄养在他亲戚家了，父母出去打工，对不对？这种情况也是有的，可是不代表这小孩就过继给了这个亲戚，让那亲戚领养了，这完全是两回事儿。第三种出社女婿呢，就是不跟娘家人住在一块儿啊，这个虽然是赘婿，可是不跟娘家人住在一块儿。第四种归宗，就跟那个年限女婿差不太多啊，就是大概呢年限满了。或者是你要是跟这个姑娘离婚了，或者是妻子死亡了以后，你呢还能够就是回到自己的宗族里边去，就是跟前面那差不太多。总而言之，那都是媳妇儿的父母有所求。前面咱们说了这个养老，那还有呢，就比方说这做买卖，对吧？女儿接不了这买卖，结果就看自己的那小伙计不错，就把这小伙计招了一个入赘的女婿，这在民间有说法，这叫抱财女婿啊。还有的也是这个女方为了抱一抱地方上的大腿，或者是他们也希望得计。最典型啊，我给你举一个例子你就知道，猪八戒。那猪八戒的高老庄他就属于入赘的女婿，但是你看他入赘到高老庄呢，他带来的是什么呀？他带来的是自己这身本事。这个高员外呢在当地是挨欺负的，高老庄是挨欺负的还是干嘛的，反正猪八戒呢就帮人家解决问题了。现实生活当中也有这样的事情，就比如说这个男子就挺硬气的，但是呢没有钱财啊，有能耐没钱财，娶亲也费劲，然后结果就被老丈人啊就相中了，就这种情况。所以你看这需求是非常丰富的。但是我们既然提到了这个需求，那赘婿能够满足的话，他肯定也是得到了自己想要的，对吧？一个是你得到了媳妇儿，你得到了孩子，你也可能得到了这个长期的工作的这么一个岗位等等等等。那他们为什么还要跑呢？这里面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赘婿的身份地位的问题。虽然说他是女婿，按说那跟岳父岳母都应该是非常亲近的，你像今天说这个新女婿回家，那家里边的亲戚是非常重视的，对吧？这是亲人啊，而且呢这和这姑娘他们是相爱的， 这个很美好。再加上现在我体会到啊，我们这80后呢一个孩子居多，所以家里边说这女儿要是相中了谁，领家里去说想跟这人结婚呢，父亲母亲几乎都没有什么太过分的。但是放在古代是不一样的。前面咱们说赘婿的这身份这个地位，这是跟奴仆是一样的。那你想一想，他在家里边能有面子吗？对吧？没有面子的日子他愿意过吗？而且很可能媳妇儿也不待见他，谁都不待见他，整个这家庭里边他是最底层的。你跟今天说大家开玩笑说老爷们在家里地位不如狗，那是完全两回事儿。过去呢赘婿呢真是特别压抑，所以很多人呢可能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天长日久的被磨的呀受不了了，干脆就撤了啊，就跑了。那跑了之后究竟去哪儿呢？那个年代他的这个交通也不发达，是吧？这个通信也不发达，你往哪儿跑？你比方说从山西跑到陕西，是不是中间怎么就能够被人发现？这是很难的，对不对？所以往往有些人一跑就跑好多年，找都找不着。哎，这是一种可能性。另外一种是什么呢？就是赘婿这件事情在当年除了民间有矛盾以外，还有这么一个约定，叫什么呢？说这个赘婿啊，如果之前签了年限，没满这年限，说这人跑了，只要跑过100天，或者是跑过60天，没逮着，那么之前他们签的这个协议就算作废了。哎，赘婿和这个媳妇儿家的这种婚姻的关系就算是不存在了。这媳妇儿呢就能够再找人招成赘婿。那我们看到这个法令啊，或者说当年的这个约定，实际上他是在保护着谁呢？保护的是这个老丈人他们家。因为丈人他们家是需要有人来照顾，需要有人来干活，需要有人来这个打理家里边的财务的。说这儿媳女婿跑了，这活没人干，我们得去找啊。但是时间一长算了，这人我们也不要了，就是有找他那功夫我不如再招一个了，我这买卖还有我这身体我扛不住。所以这个条例最初是保护老丈人他们家的。但是呢等到实际应用的时候，这赘婿有些就觉得别扭了，他自己就跑了。哎，这一跑躲过这些天之前所谈论的那些，我不要了，我后悔了，是不是我跑就得了呗，对不对？就是他们这成本特别低。那由于这个犯错的成本特别低，市面上还出现过这种情况，就是有些人呢他就深谙那些想要在家里招赘婿的有钱人家的这个心理，于是他就仗着自己或是身体好，或是长得好，或者是会来事儿，或者有一技之长吧，就在这个地方当赘婿，拿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以后，或者还有什么坑蒙拐骗什么的吧，骗财骗色的，哎，他就跑。跑完之后呢躲起来个60天80天的，哎，他又到一个新的地方，再以赘婿的这种方式入赘到某个家庭里，他说我未婚啊，是不是到当地就说谁家想招赘婿我去试试去面试去呗。再以这样的方式，你说你想他一年他要是打算好了的话，正经能跑好几家呢。各位你想一想，在过去那个年代啊，这个娶 N 多个媳妇儿还都是合法的，对于那些穷小子来讲，这是一件，哎呀，这是一件怎么说的事儿呢？就是虽然很埋汰啊，很不干净，可是呢，可能我估计有些人也是乐此不疲，哎，所以因为这种种种的矛盾的出现，才会让朝廷注意到赘婿这事儿啊，如果这么运行下去的话呢，不合适，这才下了命令啊。这个命令里面呢，就明确的。把什么跑了多少天这事儿就黄了，俩人就定跟离婚了一样，然后这姑娘可以再嫁，然后也可以再招赘婿的这个制度呢就给撤销了。主张的是人伦之道，夫妻义重，生则同事，死则同学，妻于永久，事之常也。今后招召女婿，务得似前于婚书上写，该女婿在逃便同休憩，听礼语句。什么意思？就是你们啊，即使是这赘婿跑了，也不等同于离婚， 跑了和尚跑不了你的户籍，你这户籍永远是跟你入赘的这家是在一起的，你等将来逮着还得给你弄回来。就是提高啊赘婿逃跑的这个叫什么惩罚的成本，由此防止赘婿逃跑。那你看这古人，你谁说这元代朝廷对于老百姓的漠不关心啊，有很多很民生的话题，很民生的事情他们还是非常关注的。好，今天节目说到这儿呢，最后向大家介绍我们淘宝 APP 和京东 APP 的现金红包，用于我们2022年虎年春节的这个年货的购买。淘宝 APP 上领红包的方式呢是输入关键词我要领红包353啊，关键词是我要领红包353，这是淘宝 APP。然后京东 APP 呢是在1月26号之前输入，在京东 APP 上输入搜索金虎贺岁321啊，关键词是金虎贺岁321，输入并搜索就能够得到施展送给您的现金红包了。京东一天可以领3次，拿着这些红包去买年货吧。